第二十章，我曾多次拜访过一位贵妇人，她特别喜爱我，说我的姿态和风度娴静文雅，总觉得我与众不同，有一种超尘出俗的神采。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心灵内的吸引力反映在我的面容极致上。有一天，一位绅士对我丈夫的姑姑说，我看到你的外甥女，从她的神情看来，她必定生活在天主临在的境界中。我听了非常惊讶，因为我不相信她会理解天主莅临我心灵中的境界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位贵妇的心灵开始渐渐地被天主所触动了。有一次，她邀请我去看喜剧表演，我拒绝了。因为我从不看戏，但我借口丈夫生病了，他一定要知道我不看戏的理由，还说他的疾病不应该妨碍我的娱乐消遣，而且我这么年轻，不应当像护士般的昼夜陪伴着病人。他认为我谢谢欣赏戏剧，并非因为丈夫有病，而是宗教信仰的缘故，坚持要我告诉他对戏剧的意见。我老实地告诉他，我反对人们去观看这种喜剧，尤其是虔诚的基督教妇女。由于她的年纪比我大得多，我对她说的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从此之后她再也不去看戏了。有一次我与她见面时，还有另一位妇女，这位女士读过许多教会圣德卓越教父的书，很爱谈论天主的事，她还引经据典地讲述天主。我静静地聆听，因为内心的吸引力使我默不作声。这位贵妇第二天来找我说，天主深深地感动了她的心灵，她无法再保持沉默了。我说，该是昨天那位女士言谈的启示吧。但他却说，你静默心神内敛的神情，有一种力量刺入我心灵深处，使我觉得他的话枯燥乏味。后来我们都敞开心扉，侃侃而谈。从这以后，天主在他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，他就一直渴望他，甚至除了与人谈论他之外，不谈别的事物。主啊，你要完全拥有她，就在三个月后夺走了她心爱的丈夫，赐给她如此沉重的十字架，同时也将丰沛的恩宠倾注在她心底，你就成为她独一无二的主人了。她的丈夫去世后，又不幸失去了大部分的财产，她就搬到离我们十几里地她仅有的小庄园居住。她得到我丈夫的同意，请我和她同住一个星期，好陪伴安慰她。天主通过我赐给她心灵所需要的一切，她天资聪慧，能理解灵修的奥妙，但她觉得十分稀奇，因为我所讲述的道理远超过我年龄的理解能力。我暗自思量，也十分惊讶，因为我天生的才智根本不会明白这些道理，这是天主为了帮助他而赐给我的宠佑，他借着我赐给他的恩宠，似流水般的注入了他的心灵。天主乐意用我这个最不配、最卑微的器皿，从此之后，他的心灵成了圣神的殿堂，我们的心灵也紧密地在天主内结合在一起。有一次，我丈夫和我一同外出旅行。主啊，你让我在途中学习谦卑，以服从你的旨意，但无需付出任何代价，因为你的恩宠是那么强大的助佑着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路途中，我们的马车掉进了河底，大家都吓得魂飞魄散，尖叫着从车子里跳出来，车子就陷入河里了。 但我却一直收敛心神默祷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。尽管我毫无逃生的念头，但天主却亲自拯救我，脱离了危险。如果是他的圣意，我即使淹死在河里，也心甘情愿。人们或许认为我太轻率冲动了，我想也是。我宁愿因过分信赖天主而丧失性命，也不愿靠自信来拯救自己。我该怎么说呢，我的君王啊？我们因为没有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，不能彻底信赖你，才会丧亡。我十分感激你恩赐我的一切，为此欣喜万分。我因此在极端困难痛苦中也感到心满意足，使我宁愿完全弃绝我自己，顺从天主旨意，终生忍受苦痛，悲惨地活下去，也不愿因自信而断送性命来结束苦难。不过我绝不建议其他人像我这样做，除非他们与我有相同的性格以及同样的心灵境界。我丈夫的病势一天比一天更加沉重了，他就决定要去圣莱茵。他除了我之外不要别人同去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离开这里就没有人说你的坏话，我会感到更舒服，你也会更快乐了。这一次的旅行我犯了不少过错，就是强烈的私爱和自我意识。我的天主啊，我内心感到被你遗弃了，失去了你的临在，孤立无援。我就像可怜的旅客在深夜迷路一般，前路茫茫，不知何去何从。丈夫由圣莱茵回来，路过圣艾德米地方，他因我们仅有的大儿子经常害病，屡次面临死亡，就热切渴望再有个儿子，以便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。他虔诚恳切地向天主祈求，还祈求诸位圣人为他代祷转求。主终于应允了，恩赐我第二个儿子。坐月子之后有数星期之久，人们因我身体太虚弱的缘故都不敢和我说话。我趁此机会静下心来祈祷默想，我的天主啊，我要补偿我所损失的时间，独自与你相处，向你祈祷。我可以这么说，天主重新拥有了我，紧紧地拥抱着我，再也不离开我。这段时间无限的喜悦一直充满我的心灵，我感到心花怒放。我刚经历了心灵的艰难挣扎和软弱，以及遭受天主的遗弃，现在我又获得新的生命，仿佛已经享受着永生的幸福。殊不知我要为这美好的时光付出沉重的代价，因为这是天主准备日后完全剥夺我的慰藉，使我没有任何心灵的支持，令我无依无靠，彻底绝望。我悲惨的命运开始了。首先是格兰杰会长嬷嬷的死亡，他是除天主之外唯一能给予我心灵安慰的人。在我尚未从圣莱茵回来时就听说他已去世了。这噩耗犹如晴天霹雳，是我遭受的最严重打击。如果在他临终的那一刻我能在他身旁与他交谈，我还能得到他最后的教诲。然而天主的圣意特别安排，令我在人生经历重大损失时永远得不到他的帮助，为的是增加我受打击的痛苦折磨。在他逝世前几个月，尽管我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见到他，并为此背负十字架， 我总觉得它是我心灵的唯一支持。然而，天主却要我知道，失去了它，为我更有益。但当他去世的时候，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因为这正是我困难重重、饱经风霜、严峻考验的时期。当我感到内心和外在都被天主遗弃了，独自一人，中途迷路，满路都是荆棘和蒺藜，四周只见悬崖绝壁，我还以为他能指引我走出这山穷水尽的绝境，但天主却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了。我的天主啊，你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崇敬，你圣意决心摧毁的人，即导致他完全死于自我，你便巧妙地引领他走入黑暗和死亡地区，这时世上绝无任何人能当他的向导指点迷津。你因无限慈悲曾多次拯救了我，亲自牵着我的手，带领我走过崎岖的道路，现在似乎迫切的要彻底毁灭我。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，你志在摧毁并非保存，你不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羔羊，反而要使它更加困惑迷惘。你喜爱从破瓦颓垣中重新建造，却摧毁世间所建造的，你要彻底摧毁人们竭尽全力细心建造的殿堂，以便神奇的不假人工在天堂建立你永恒的圣殿。天主不可思议的智慧，除了他自己，天上人间无人知晓。啊，天主的智慧和知识是多么深邃广博，他的决断怎可臆测，他的道路怎可试探。上主的心意谁能了解，谁可当他的顾问？在天地间才出现几天的人类呀，竟奢望洞察着神妙的智慧，不仅要与之并驾齐驱，更妄想超越他。殊不知智慧究竟从哪里来，明悟的居所又在哪里？众生的眼目未见过他，空中的飞鸟也不知他的踪迹。这无上的神圣智慧只能通过死于一切事物，通过彻底丧失所有的自我，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。现在我的十字架又加重了，因为我的兄弟也公然反对我。他在奥尔良城市结婚时，我丈夫为了尊重他，就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，路途的奔波劳累，赶去恭贺他们。大雪覆盖了道路，约有12或15次，我们的马车险些翻覆了。但是我们千辛万苦抵达我兄弟的家时，他非但不感激我们，反而跟我丈夫激烈的争吵起来。这一次，我丈夫有道理，兄弟蛮横无理，双方都拿我出气。当我在奥尔良时，遇到一位耶稣会神父，对他的印象良好，有一种冲动，想他应当爱谈灵修的事情，就坦诚地与他畅谈。我还以为对他有所帮助，殊不知弄巧成拙，我事后非常懊悔。唉，我们往往误将自己天性的倾向当作是天主圣宠的启示。一个人必须完全死于自我，那时的冲动才是真正来自天主的莫感启示。从奥尔良回家的路途比来时更危险，马车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行驶，我顾不得个人安慰，反而担忧丈夫的安全。当车子倾斜时，我就安慰他说，放心，车子侧向我这边，你不会受伤。我的心灵是如此的宁静，即使我们因此丧失性命，我也无动于衷。如果这种心境 能持续更长久，那么我就会变得更坚强。可惜，这种境界偶尔会出现，只是昙花一现而已，接着便是长期艰苦的考验。我们从婚宴回来之后，我的兄弟就极度鄙视我，因为我非常喜爱这位兄弟，这对我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。他后来归向天主了，但他还是憎恨我，给予我沉重的十字架。天主特别允许他们这样对待我，让他和其他虔诚的信徒迫害我。他们还以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，是为了天主的光荣。事实上，所有的人都应该起来虐待我，公然与我敌对，因为我屡次对天主不忠贞，与他的仇敌为伍，同流合污。后来有一件错综复杂的事情发生了，害我为这事背了不少十字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个非常憎恨我丈夫的人要毁掉他的一生，他就暗地里勾结我的兄弟，假借法国国王兄弟的名字捏造文书，说我的兄弟和我二人共欠他20万里弗，兄弟帮助签署假文件，得到保证他可以不必偿还，因此要我一个人还钱。我认为兄弟年幼无知，不晓得后果严重，这事使我丈夫非常愤怒。虽然我是无辜的，但他向我大发雷霆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又不肯听我解释。或许这是缩短了他在世的岁月，他完全没有帮助我解决这问题。我自己也莫名其妙，他最生气的时候对我说，他不愿干涉这件事，要给我部分财产，与我分离，让我独自生活。另一方面，我的兄弟也不愿意坐下来讨论这件事，商谈解决办法。要到法庭听候审讯的那一天，我在望弥撒时虔诚祈求天主助佑，弥撒后心灵感到强烈的力量，要我去见法官，似乎冥冥之中有神光指引我，使我能巧妙地将他们所有一切的假冒伪造的证据详细列举出来。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能够对这事了如指掌。第一位审判官非常惊讶，我所呈报的事情真相与他们所指控的欠债事实完全不同，就劝我再向其他的审判官解释。天主让我把事情的真相讲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我的证据确凿，彻底揭露了他们的诡计，以致审判官看清了整个事件的虚伪捏造。如果他们不借用国王兄弟的名字，就要受到严重的惩罚。为了顾全国王兄弟的面子，20万里弗的欠债改成150里弗了事。我丈夫因我的所作所为恰到好处，极其快乐，但我的兄弟却恼羞成怒，好像我使他蒙受重大的损失一般。原本是那么严重，令人十分担忧的案件，竟轻松的了结了，感谢天主的助佑。